主啊，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堂，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一直托住我们。主啊，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就不会明白你的话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，我们还把这最后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但是在启示录最末后的一段的启示，让我们能看得清楚，能看得明白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用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是讲到主回来了，他不止脚踩在橄榄身上，而且呢他去追赶敌基督，最后呢胜过了敌基督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既然在第十七章那里提到这件事情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个七个碗一过去，那么当然我们的主就脚就踩在橄榄山。其实事实上呢，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一次呢他是骑着白马，他不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他不是。那么然后呢，从第十七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敌基督，那么这基督怎样打败了敌基督，所以最后呢他们的结局。所以第十九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，要骑白马的与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行歧视，迷惑兽，受印记和拜偶像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火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马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所以详细的情形我想不在我们交通范围之内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一段，我们需要有全本圣经，就像我所说的，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开始，那么哈米基顿开始，然后耶路撒冷怎么被围困，然后呢主降在橄榄身上，他们怎么得到解脱，那么然后他们怎么逃走，然后呢敌基督怎么追赶他们，然后基督呢怎么追赶他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不用铁杖管辖，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杖。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这个六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酒杖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波斯拉，在约旦那个地方，终于赶上了这个敌基督的军队，他怎样胜过他们。所以呢这里就是提一下就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启示录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，现在呢从十二章开始，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然后来到云中，最后呢就来到地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十九章很清楚最后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然后呢下面很自然的就是千年，然后第二十节二十章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盖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的释放他。然后呢下面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宝座上面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兽上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与基督作王一千年，这句圣经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千禧年，也就是千年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度就开始了。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观念，国度的观念跟勇士的观念是一样的，不过呢 他在从时间过渡到国度到永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走廊，好像走廊一样。那么这个走廊是刚好是一千年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度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千年国到底是字面解释呢，还是灵异解释？那我们知道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，你要么全部是灵然的，要么是全部是灵异的，你不能一面灵然一面灵异，不可以，这违反了解经的定律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没有一千年，就一千年只是个表号，一千年呢是告诉我们，一千年只是个表号，所以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一千年这件事情，所以这就是说无千禧年，有一般人这样觉得。那么还有的人认为说，今天已经是千禧年了，就是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广传，什么时候这就是千禧年，我们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，送到立法院去，然后呢立法，按照圣经的立法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千年国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本来大家对这个很有期待，但是自从两次欧战以后，很多圣经学者他觉得这个只是理想而已。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千年国并没有在地上出现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千年国，把千年国这个国度把它灵然解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上下文，那如果这一千年是灵然解的话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死人复活也是灵然解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整个的心态他们就是讲死人复活，就是讲死人复活是灵然解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结果，但是我们知道不是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不只要死，而且要死里复活。那么同样的，死而复活你不能灵异解，同样的上文下文讲了一千年，当然是按字面来解释的，所以没有理由。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引进了一千年的国度。那么今年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讲二十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，不是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仔细来看这些，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的话，我们需要整本圣经，那是另外一个题目，是另外一个追求的范围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。那么过了一千年以后呢，然后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，又来迷惑地上四方列国，所以那个又是一次这个大的造反。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就昼夜的受苦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呢，那么就有了第二次的复活。第二次复活是起头的复活，是义人复活，那现在呢是罪人复活，那些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主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复活。那么然后呢就有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。那么基督徒跟这个没有分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于是呢死亡和阴间，那么于是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细节，我想我们不去谈它了。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救天救地呢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很重要的两章，就是21章跟22章。那么到了21章22章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它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讲到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特别都讲到那个天使，就是降七灾的，末后七灾的天使有一位。那么一面把约翰呢带到旷野给他看见巴比伦，另一面给他带到高山给他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奥秘。那巴比伦倾倒了，结果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耶路撒冷应该直接接的就是巴比伦。但是呢我们知道中间还夹的是19章和20章。那么这里面一面讲到我们的主回来，另一面讲到千年国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千年国还有一部分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19章末了第七节那里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中文是心腹啊，其实这里不是，其实原文是妻子也已自己预备好了。那么大家一定要问， 这个心腹什么地方提到心腹呢？二十一章，那么这里说，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着，这就是心腹啊。所以，然后呢，第九节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所以可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，羔羊的妻就是心腹。但这里有一个点很有意思，有一点在什么？不是这个妻子跟心腹有什么不同？那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话，一个新婚的一个妻子，她有个什么权利？她丈夫可以一年可以免兵役，意思是说可以跟她在一起，所以那一年呢，可以说她是心腹。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，她可能就变旧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先生就不能再不去当兵了。所以这个心腹的思想在圣经里是有的。那么在这一段这里面，因为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，而且后下面讲什么？后面说凡被请赴羔羊是婚宴的有福了。这个婚宴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晚宴，晚宴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，有一个羔羊的婚宴。那么同时呢，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这个时候呢，妻子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特别是在婚宴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妻子一定是新妇，就我们普通说新娘子嘛，就是新妇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新妇呢，一定是跟婚宴有关系的。过了婚宴，再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么就是普通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们已经老夫老妻，老夫老妻就是你不能再称就是新郎新妇了，不能。新郎新妇是刚刚结婚的时候，刚刚婚宴的时候，没有多久的那个都叫做新妇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，那么到底这个妻子是谁呢？很明显的，羔羊的妻呢，就是什么？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要注记的一件事情啊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圣经明明怎么说呢？明明是怎么讲的？圣经明明是说，这个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那么前面又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什么叫新耶路撒冷？新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，所以它是从天而降的，这一点要清楚。那加拉太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，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给我们看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所代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、新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们不只是要看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。这个当然看得清，但这个里面所给我们看也不是全部，因为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。所以现在既然是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所以呢，你很多的资讯呢，不光是根据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，有一部分你还需要根据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。那么在天上包括什么样的人呢？你就知道将那，然后你再跟这里所说的从天而降就柔合在一起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说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在天上，它是我们的母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它应该降到空中，然后等到勇士的时候，它就降到地上。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新天新地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。那么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，这个新耶路撒冷是降到空中呢？非常简单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毫无问题的。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已经是妻子了，所以可见那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在了，很清楚。不过新耶路撒冷当然不在地上，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已经降到空中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根据十九章非常的清楚，那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怎么样呢？凡得胜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。那凡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 那我们在讲到赏赐的时候都是讲到千年国，因为千年国的时候，千禧年的时候乃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。我们今天如果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那天就要得到赏赐，要得到冠冕。所以所有讲到与神一同得荣耀都是指着千禧年来说的。所以讲到乐园是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，那肯定是千禧年的时候。那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耶路撒冷还没有降到地上啊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？那就是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得胜者他们就得到奖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大概我们现在应该看清楚，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他今天在天上，有一天呢他要降到空中，最后呢他要降到这个新天新地上。那么到底什么叫新天新地，我想很清楚，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的天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呢海呢就不再有了。那么特别注意啊，今天这个世界有海，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海就不再没有了。因为我们说过，海乃是撒旦在这个整个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场所，那么无底坑呢就在海里面，在这个海底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海呢就不再有了。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找不到海，也没有死海，也没有地中海，也没有太平洋，也没有大西洋，也没有印度洋，很清楚的。那么整个地呢是一片大的地。那么这个新天旧天旧地是怎么过去的？那我们知道说挪亚以后的天地是什么，是神把洪水淹盖了整个世界，然后呢等到挪亚从方舟出来，那么他所碰见的天地是经过水的审判的。但是神应许啊挪亚，他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武器啊都不是用水来做的，你打水枪可以，但是呢你没有，所有的武器都是跟火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第二次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大地的时候，那么根据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整个的很明显告诉彼得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？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但我们第十三节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住在其间。所以将来这个世界消化，最后神审判的时候，不是经过水，是什么？是经过火。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。而那个时候呢，凡有行职的都要消化，而且最后是一声的霹雳，必有大响声。那么根据科学家认为说，神创造天地最早也是一声霹雳，是大响声，宇宙就开始了。然后这个整个的旧天旧地结束的时候是一声大响声，然后就废去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地上都要烧尽了。那么好的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旧新天新地。那在这里大家要记得哈，这个新天新地并不表示你不认不得旧天旧地，旧天旧地还在，但是因为经过火的结果呢，最后呢你看它荣上加荣。意思就是说等到旧天旧地经过审判以后，然后披上他的荣耀，这叫什么？叫做新天新地。所以很可能我们知道说他的地的面积大了，比方说新耶路撒冷跟旧耶路撒冷不能比，为什么？因为新耶路撒冷的这个长度有多长呢？ 我用纽约做美国做例子啊，你如果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，有那么远，是那么长那么宽，最重要有那么高。所以神的宝座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你真的看上去就好像颗心一样，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一个心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有那么大，所以长宽高有那么大。但是现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有多大嘛？我们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，耶路撒冷旧城，如果你跑得快，绕着城墙20分钟可能就跑过来了。所以，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个地球很小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说这个地呢是比当时要大的很多，一定大的很多。所以你才知道说，那个等到把新耶路撒冷放在新地里面，不是觉得很大，因为那个新地本来就是大的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研究所有的星球，有的星球会发光，有的星球不会发光。那么什么星球会发光呢？跟它的质量有关，或者跟它重量有关系。它重到一个地步，如果像太阳那么重的话，它就发光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地新天新地经过火的审判，然后要披上荣耀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我们，很可能这个地会发光的。我们不知道，在别人可以觉得好像在发光一样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仔细去看，既然新耶路撒冷是那么大，所以新地一定是很大的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你要记得，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到多多少少叫你想起一点旧的耶路撒冷，那么新地到多多少少叫你想起将来的旧的地，不过就是要减去太平洋，减去大西洋，还要减去印度洋。那你这个你这个那时候这个就那时候三通就不必要坐船过去，因为走就可以走过去啊。所以像这一种的事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什么，那是新天新地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那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是主耶神明明说我把它更新了，更新不是把它毁灭了。虽然旧的你看不见的痕迹不错，但是呢不要忘记，神创造这个人，因为是人堕落以后，这个我们叫地的才变了样子的，这个地才长出荆棘跟蒺藜来，因为神看他所做的都甚好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神没有推翻他的工作，不过呢他做救赎的工作，他做审判的工作，然后呢让他披上荣耀，这证明说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神是创造伊甸园，神创造旧世界的，神也是创造新世界的。所以新天新地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既然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那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在，你就看他的做事是有一定的法则的。所以我们这样来看新天新地呢，我们才会对21章呢才会有新的认识。那么因着是新天新地，当然物理的定律就不一样了。但是物理定律很像什么呢？很像我们现在的定律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去，你看那个金子是透明的，你有没有看见金子透明？今天没有吧？没有。还有地狱，地狱是不透明，地狱大家都知道是半透明的。但是你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，地狱变成什么？变成透明的。你说这个怎么想啊？那现在首先我们要问你，今天很简单的，我们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，比方说大家普通写字用铅笔写，你用铅笔写，你知道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的？因为铅笔你给它点压力，压力以后呢，那个铅笔芯呢是个全世界最弱的一个物质，所以你每次给它压力，它就心碎了，一碎了以后呢，它就留下一些痕迹，那么拉叉的留下一些痕迹，然后呢就有字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它是什么？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，还有是黑漆麻乌的，根本也不透明，看也看不见的。那么如果你研究它是什么元素呢？这叫碳的元素，是那个碳的元素。所以碳的元素是看不见的，又是脆弱的。你等一等，你只要把这个铅笔芯有办法放到地的中心去，给它足够高的温度，给它足够高的压力，哎，很稀奇，同样是碳的元素，结果就变成金刚钻。所以钻石和碳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碳呢是脆弱的，金刚石是最刚强的。你看你们最硬坚硬的东西，金刚石。还有呢，铅笔芯呢是根本不透明的，但是你看见这个金刚钻就不同了。 你看它可以把光啊捕捉在里面，因为特别如果你把它磨的让它全反射的话，那么光一进去给它抓到了，就是可以把它捕捉反射，全反射到这，再全反射到，所以根本就进不出不来。你把这个钻石放在手里，你就等于把光放在手里。结果呢，你可以上看上面有火，什么叫火？火其实就是彩虹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就是光，我们是看不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见钻石的，看见一个东西的，看见一个，那结果你看它就在这里面，你就看见光了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一个透明的东西和一个不透明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你要给它什么？要给它足够的温度，要给它足够的什么压力才可以。所以在今天旧天旧地里面，我们知道说，铅笔芯可以变化成什么？变化成透明的碳，换句话，那就是钻石。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因为不要忘记，经过神审判的时候，神可以安排在新天新地有足够的压力，有足够的温度，结果叫金子可以变成透明，没有什么稀奇。就像碳能够变透明，碳是个元素可以变透明的，金子当然也可以变透明，那半透明的碧玉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当你去看这个新天新地，仍旧有金子，仍旧有宝石，但是半宝石本来不透明的，碧玉本来不透明，现在变得透明了，金子本来不透明的，现在变得透明。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，到底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真的有这么一座城吗？好，我们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你说七个灯台是代表教会，所以七个灯台是表号，那表号你不明白，所以下面的解释是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所以七个教会就是解释教会，就是教会了。所以你是用一个不清楚的解释个清楚的，所以教会你不需要再解释了。有没有人在问？不需要再解释了。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七个教会。那同样的，当你看见上面说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羔羊的妻跟心腹当然是表号，没有错的。所以下面呢，你要有一个东西来解释它，怎么解释它呢？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七个金灯台是表号，七个教会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很清楚了，你就解释了那个七个表号。那么新耶路撒冷既然解释了什么叫心腹，因为新耶路撒冷不能再灵然解了，就好像教会不能再灵然解一样道理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新耶路撒冷将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，而且这个新天新地也是实实在在的天和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谁创造了天和地？我们的神创造天和地，他是 Alpha， 他也是 Omega。 所以如果现在你明白了以后，什么叫新天新地呢？新天新地就是旧天新地经过神的审判，神的救赎，然后最后呢穿上荣耀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新天新地。那么新天新地像什么？就像我们将来要复活以后，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复活以后我们要穿上什么？属灵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。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荣耀化了，但是这个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要复活，明白吗？不能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不能。所以到了那天我们彼此还是认识的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不过年轻多了，这个完全不一样，你看脸上皱纹都没有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你知道说亚伯拉罕呢，虽然在那个不是，虽然你看那个人在阴间，财主在阴间还认得亚伯拉罕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还有你看见吗？这个彼得还认得摩西跟什么以利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将来我们身体得赎，不是我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们两个不认得了，没有这件事，还是认得夫妻，还是夫妻。你看彼得还认得彼得，有一天你见到保罗，他就是保罗，没有错的，你还认得他，因为他那个身体本来是朽坏的，自从复活以后就穿上了荣耀的身体。那么披戴了荣耀那个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的身体披上了荣耀，我们的地球，我们的天和地也披上了荣耀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。那么第二还一定要记得，因为经过洪水以后，然后呢我们就有了彩虹了，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说挪亚方舟是怎么从前一个世界一直 经过洪水到现在这个世界呢是经过方舟的。所以将来我们要知道，等到这个整个天和地毁掉了以后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这个时候是经过火的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有一种的方舟我们不知道，那类似就像方舟一样，就叫有的人，特别是在千禧年那些得胜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拜偶像，从来没有犯罪，你看见吗？那些人不要忘记，他们自然的就被渡到哪，就过渡到哪里，就过渡到千禧，就过到这个新天新地来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曾经在国度里面的，就是我们蒙恩的那些在千禧年的这些有了复活身体的，经过这个大的审判以后，我们也好像做了方舟一样啊，这个都是方舟的原则。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就过渡到新天新地里面去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新天新地里面有两班人，一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，一般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外面的人。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圣经说：“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”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像什么呢？像帐幕一样。那么你记得吗？有是四方形的，这边三个门，那边三个门，这边三个门，那边三个门。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，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安营摆正的时候，神的帐幕在中间，然后这边三个支派，这边三个支派，那边三个支派，那边三个支派。所以我们说旧约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没有外邦人，现在没有以色列人，现在他们就是神所创造的人。神当初神心目中要创造这样的人，神本来就要像设立他的帐幕在人间。如果你回到伊甸园的话，就是这种情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圣经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现在没有以色列人，没有外邦人，没有了，要与他们同住。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。在千禧年还有死亡，还有悲哀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人仍旧存留，没有跟着撒旦背叛，没有后来没有经过那次这个哥哥马各的背叛，你看他们仍旧是得胜者。所以呢，他们很自然的就从旧天旧地就过渡到新天新地。那我们在千禧年的教会，那么你也看见包括亚伯拉旧约的圣徒等等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迁到怎么样，就迁到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你注意到吗？这里两班人不一样。这个前面这一班人呢，是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做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呢，下面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是怎么说，新耶路撒冷城怎么说？他又对我说：“成了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人喝。得胜的，这又怎么最后提到得胜的？你看见吗？所以整本书是讲得胜。”很清楚的，那圣的比承受这些为业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承受这个地，就是整个的地，新地是他们的，而且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不要忘记，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通通是得胜的，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关系，神和人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所以就是这个国很特别的，你知道在外面不错不错，神是他们的神。他们是神牧养他们，他们好像尘，有神，他们和神跟人的关系好像金跟尘的关系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很稀奇。这个国度，你看见说，神就是我们的父亲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，都有王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蒙恩得救的，历史历代蒙恩得救的人，通通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。不只是如此。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不光这些人在这个里面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的他们要来承受地来做他们的产业。然后你再读到22章的时候，他们是神的仆人，而且要昼夜都要在那里侍，在神的宝座跟羔羊那里侍奉他。那最稀奇的要见神的面，本来我们不能见神的面，那么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的名字？因为他们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到了宇宙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。 如果你说天堂，这就是天堂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子，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父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儿子什么意思？儿子不光是儿女，他们已经成熟了。所以经过那么久神的经营，因为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亚伯拉罕就等候那座城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根据希伯来书，你看见说这些旧约的圣徒要和我们同得基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为了教会，讲的教会只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那么旧约的圣徒怎么办呢？他们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。所以很清楚，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蒙恩，旧约跟新约所有蒙恩的人通通包括在里面。那么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要做神的儿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前面的是百姓，新天新地的是百姓，但是呢在里面的是什么？他们是君王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说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如果与主一同受苦，到那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。所以这是讲到永世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在城内的居民通通是蒙恩得救的，所有这个外面的他们没有，他我在里面有复活的身体，明白吗？而且在里面呢是没有，只有 神的光照，所以没有日头跟太阳，没有白天跟晚上，但是外面有，就好像你在圣所里面是神的光照，但是外院呢还是有太阳的光照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我们就在神面前侍奉神，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新的耶路撒冷。那么而且呢不在黑夜，那么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一直到永远。什么时候神光照他们，他们就能做王。所以虽然地上有君王，你若仔细去看，这里很明显讲到地上的君王。地上的君王是谁呢？就是在地上那个还是万国 nations， 就是这里还是指的万国说的。那么你看还有一些百姓，那么这些他们中间有君王，但是呢基督徒或者说蒙恩的人，他们呢是与主一同掌权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在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，那就是基督徒教会的部分，有属地的部分，你记得吗？就是弥赛亚国那些人，他们不是相信耶稣，他们是信耶稣，但是是看见了才相信。所以主说，主告诉他，主说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。那因着他们看见才信，所以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身体在变化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们仍旧有他们血肉的身体。然后呢，这个国家的弥赛亚国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主耶稣不是也对那些绵羊讲吗？那么主要把一个国赐给他们。圣经没有说创立世界以前的国，没有，他说创立世界以来的国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，他本来就要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，让所有的地上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国是赐给亚当的，但是很可惜人堕落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等到我们的主审判万民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般绵羊就进到什么，进到永生里面去，进到千禧年里面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些万国，就进到永生里面的那些万国或者万民。那么还有呢，以色列人呢就做祭司，他们就等于做百姓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形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说过他们就整个的从旧天旧地就迁移到新天新地来了。所以这才为什么有城外的人有城内的人。那么城外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南边呢就新嫩谷，新嫩谷呢是丢垃圾的地方，丢垃圾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垃圾都要在那里烧，所以虫是不死的，这个火是不灭的，主要是用那个来形容什么叫做火湖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将来新天新地没有海，但是有火湖，像湖一样，但是火湖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火湖呢很可能也就是在南边，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南边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那些说谎言了什么等等等等。那么然后在全地呢，我们知道说就有那些所谓的君，就是世上的君王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说明一下， 那么既然讲到他们要是神的儿子，要享受产业，而且他们要做仆人，那么侍奉神，要见他的面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而且要做王，那么同时要做儿子，承受他的产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都指着神在我们身上最后的目的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他最后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，很清楚，没有不得胜的。那么只有外面的人，因为我们得胜，是因为我们穿上了什么？我们穿上了这个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国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那么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要问，到底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下，那么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要弄清楚了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翻一下希伯来书，很快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你知道吗？既然讲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我们要问今天在天上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是这个将来在天上什么样的情形，在降下来以前什么样的情形。第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很清楚的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所以第一是千万的天使，第二呢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这只是教会来说的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不只是有天使，也包括教会，还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被成全之义人是谁呢？就是旧约的圣徒。所以还有呢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。所以就着新耶路撒冷来讲，将来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在启示录22章没有告诉我们呢有千万的天使，但是最少告诉我们这天使是看门的，很清楚。那么在那里有的没有提，有的提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本来新耶路撒冷在天上，后来在空中，最后降到地上。所以当你要明白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料通通放进去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了，这里面所住的人乃是蒙恩得救的人，包括旧约的圣徒。所以整座的城一进去有12个支派的名字，就是旧约的圣徒认得的。但那个根基呢，是羔羊使徒的名字，是新约，这就是对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说乃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总集大成。那不光这样，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忧愁吗？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然后你还记得那段圣经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接就是背起的意思，接我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新耶路撒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最后的住处。最后神支搭帐幕在人间，我们好像围绕着神的帐幕，神的会幕，我们也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与他同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英文叫做 camping with God， 就是与神一同住帐篷的。在新耶路在旧约，我们曾有一班弟兄姊妹到过西乃山的，我们也到了西乃山，我们巴不得能在西乃山搭帐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曾经在这里搭帐篷，我们也和他一同搭帐篷，就是与神同住的意思。所以与神同住这个思想一直圣经里的思想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最后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有的人把天堂都想了想了没有了，把整个新耶路撒冷把它凛然解了，不错，有它属灵的意思，没有错，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就毁掉属灵的意思。但是不要忘记新天新地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将来最后我们一同见面的地方。那么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忘记，就是启示录第七章这个数不过来的人，每个人都拿着军棕榈枝棕榈枝棕树枝，他们都穿了白衣，因为都是因着羔羊的血洗净的这一班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羔羊的为什么的根基是羔羊使徒的根基呢？简单来说，羔羊使徒的根基就是羔羊的根基。所以如果不是因着十字架的话，没有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住处是我们能与神同住的话，那根基什么？根基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。 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你如果光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，你觉得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到人啊，没有提到人烟啊，不要忘记圣灵是一贯的，这个是指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不过当然二十一章那个重点有它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和它属灵意思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说没有这个东西，不能的。你看很稀奇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好，如果我明白了以后，那么你现在就知道说，那么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。所以这个城呢，是这个城的里面有一座很高大的山，就在那个城里面，就在那个高山里面，那么这个约翰呢，就能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。所以要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山的最高峰就是神宝座所设的地方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这个有一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镇那边都有生命树，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就是说，神的宝座就在山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城墙是144轴。一百四十只轴大概是250英尺的样子。250英尺呢，你如果假定一个人是7尺的话，你大概知道有多少个人高。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墙是高大的墙，你要进这个城是不可能，是根本不可能，就是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从门进去。这个门在圣经里面永远讲义来说的，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我的义门，神的门就是神的义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没有义，你没有办法进这个门，这是很基本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这个墙啊是144轴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墙到底有多大呢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1500英里，然后宽的也是1500英里。你把1500英里跟140轴一比，等于什么？等于一个人住在63英尺的一个房子里面。那它的墙有多高呢？墙就有1/4寸那么高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说这个是墙吗？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是耶路撒冷的火墙，那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罪，再也没有死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那个墙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个墙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里还是有分别的，城外跟城内还是有分别。城内他们的食物是生命树的果子，因为这圣的要赐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城外的他们有软弱，所以呢这个叶子呢是为着医治万民的。所以你看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么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这个城的高也是1500英里？所以很清楚，高度怎么算的？高度当然城墙没有啊，城墙根本就是140轴就完了，250就人来说是高大没有错，你要进去的话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个山的高度是多少？山的高度是1500米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从地面根基这里，你一直要拔到神的宝座的话，你要不要忘记，你所走的距离就等于从芝加哥到纽约坐飞机的话要2个钟头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都走路，那个时候没有在飞机的吧？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走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这个城是四方的，很明显四方的，很大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城这个墙呢是144尺高。那么然后呢，这边有3个门，那边有3个门。那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做的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你怎么能够经过这个门呢？那珍珠当然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受伤，就好像水都受伤一样，他赦免再赦免，饶恕再饶恕，他饶恕他们，结果他包容再包容，结果呢珍珠就形成了。所以这个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若进这个城，你没有自己的义，你完全靠着基督的工作，因为他受了伤，所以我们得到医治。所以你今天每一个门都是珍珠，所以不是普通的门，你要进这个门，每一个门都珍珠，所以一共是多少？一共是12个珍珠。好，那么这根基呢最要紧的。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12块的宝石。那不要忘记啊， 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这个话你要听清楚啊！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的话，那里讲的是说有根基的城，就整个城啊是有根基的。现在你去看普通的城啊，只有城墙有根基，这个城没有根基，无所谓根基不根基，没有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所以不要忘记它整个的城呢是盖在那根基上面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是城墙光盖在根基上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清楚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么第一个层宝石是什么？第一层宝石是碧玉，碧玉当然是绿的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是透明的。那个时候，然后呢，蓝宝石，然后绿宝石，然后呢，绿，然后这样，所以一层一层往下去，一共有多少层呢？一共有12层。这个宝石不是现在的宝石，现在宝石小小的，根本这才叫宝石嘛。但那个时候你要记得，经过那个火以后，也说产生的宝石，那个宝石是一片一片的，一层一层做了根基的嘛，所以不是普通，就是等于说普通拿石头做根基的，现在拿宝石来做根基嘛。而这个宝石不要忘记，当然经过高热高压，那么这个代表每一个都代表石，第一个代表这个宝彼得，然后第二层代表谁，第三代表谁，怎么样，这个是石头的根基。那么这个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话，你看你一层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所以想想看，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山城，然后有四方的墙摆在那里，如果你真的远远看过去的话呢，你就等于什么，就等于啊，整个的城啊是在一个彩虹的上面，这里不是七个颜色，这里是12个颜色，你如果把前面的四个拿掉的话，后面的八个和现在彩虹的颜色几乎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因为是新天新地，所以彩虹不是七彩的，彩虹是12彩的。所以等到你看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没有，神又和人立约，这是代表新约，很清楚的。经过洪水以后，你看神和人立约是七彩的彩虹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此以后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些一直要一直到永远的。那根基什么事，是羔羊的根基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与雅各这个谁亚伯拉罕所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，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城。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城是有根基的，就城墙有根基，你谈不到城做根基的。所以一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这些东西都是透明的，所以难怪神的光在里面一照就能够照出来。那么你看见远远给我们看见什么，远远给我们看见神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。不要忘记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指的神是光来说的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，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它又是碧玉又是水晶，所以是透明的，而且呢是宝石，极贵的宝石，就好像今天的金刚钻一样，所以整个的城好像什么，好像一块宝石一样。那么这里讲的光辉，原文不是，原文是光体，而这个光体在圣经里面的用，就是指着月亮跟太阳说的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这个光体这个字只有两次出现，一次出现在新耶路撒冷，还有一次我们一定要看一下，就是腓立比书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这个明光在原文是光体照耀，意思就是说好像月亮跟太阳那样照耀，意思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有的翻译就是说，你们好像宇宙中的星星一样。不要忘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把它摆在空中，你远远看过去的话，它根本就是一颗星，它根本就是个光体，神是那个荣耀，所以呢，它就发出光来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光体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把光托住的，光乃是神自己，所以等一等你就清楚了，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。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神是荣耀光的，但有羔羊为城的灯，稀奇不稀奇？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叫你想起创启示录前面三章有灯台，七个金灯台，对不对？七个金灯台就是把光衬出去的，所以他们是光体，他们就像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大，把光遮住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在前面三章没有讲到灯，没有，这个灯是谁？我们的是灯长才发光的嘛。那么你到了启示录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羔羊乃是一个灯，现在很清楚，神是光，结果呢，基督是灯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灯台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好像星星一样，好像月亮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世上的君王在那里走路，如果是像几个博士一样的话，那么远远看见那是个星，很远很远看到是个星，那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这个伯利恒那个星一样，他们就可以把人带到神的宝座，可以带到主那里去，不会迷路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从远处看的话，它就是一颗星，充满了荣耀。还有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在这里很清，所以但是你如果进到里面就不同了，进到里面你还看见它是一座山，你看见还有水流出来，是像水晶一样，然后呢还有绿油油那些树，还有每个月结不同的树，所以弟兄姊妹还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你在外面看什么都是透明，因为透明的，所以什么东西可以照出来是荣耀，但你进下到里面的时候呢就看不见，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实时在街道啊，看这些东西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。就好像你今天看月亮是有光的，但你真的爬到月亮上去，你就看见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。但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如此，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说它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这话什么怎么说呢？我们要回到创世纪，回到阿尔法。阿尔法起初呢，神创造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是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水从伊甸流出来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沿着这个水走的话，哎，就会找到金子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找到宝石，等一等呢，找到珍珠。所以这个真的很稀奇啊！整个伊甸园，你看见吗？已经，如果这个伊甸，这个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，他如果真的在那里沿着伊甸园走的话，慢慢慢慢，你看见金子、珍珠跟宝石都有了，然后园子也在那里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犯了罪，人还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你怎么知道神最后的工作是什么？你看最后，你看最后的，你看见有什么？有生命树，你看见有生命水。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什么？给你看见这明明是伊甸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是伊甸园现在什么样？立体化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不只是花园，而且是一座花园的城。所以你进到圣殿，你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里有金金的街道。你看现在如果你行走的话，没有灰尘的，不光行走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金，这个什么金，这个街道是金子的。不光是金子的，而且它是透明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是明镜的玻璃。还有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个街道啊，在原文是单数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来，你一定会进到那条街，而那条街最后走走走走走走，最后一定在找到宝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。今天在台北会迷路，因为路太多了。今天很多人说你来跟我走，很多人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记住很多的路，所以我们都迷路了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放心，你不会迷路的。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，那个街道是个黄金街道，而且这个街道呢是一直达到神的宝座的，非常稀奇。你读到二十二章，明显就达到神的宝座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街道真的是黄金，很明显是黄金的街道。那么城墙呢是碧玉的城墙，你想想看。144米高，然后1500英里那么宽，从远远看过去，那个根本是绿颜色射出来的，非常非常的美丽，远远真是很漂亮，很美很美的。然后呢，又有珍珠做它的门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什么？就是它的城。那么进来以后呢，有一件是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钉的。如果墙是碧玉造的话，这里说城是什么造的？是金钉造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？那什么叫做城？就是金钉造的。我举个实在的例子，比方说你到苏格兰去，苏格兰北边有一个城叫做阿伯丁，这个阿伯丁是很有名的城，叫做花岗岩城。什么叫花岗岩城呢？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岩造的，
那么而且也叫 Silver City， 叫做银城。你说这个城就是银做的，是什么道理啊？就是因为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云母片呢，云母片就闪闪发光，那发出来光什么是银色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住处，但是这个一栋一栋的房子，整个的城市怎么盖起来的，它的建材是什么，它的建材是什么，是黄金的，很清楚，黄金是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住的话，你看见一切都是金金的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住处的细节，那么有的人画新耶路撒冷画出一个个公寓呢，很漂亮的豪宅，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弄错，这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还是与主同住，但圣经只点到为止，就是说这个城是用金子造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好了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城，然后二十一节以后有一段给我们看见的殿。你进了耶路撒冷城，当然你一定会看到有殿了。那么你进了殿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说，诶，这个城里面没有殿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为什么没有殿？因为罪没有了。你有罪你才要献祭，献祭才需要殿。那么现在殿的用处是什么？殿的用处当然指的神的居所来说的。那么那条路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已经来到殿的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最后殿就浓缩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是神和他的羔羊，为神的殿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进到了那个殿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读旧约的圣殿和会幕，我们说这是预表基督来说，因为最后你看见吗，最后都回归到一个人，本来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人里面出来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应有神的荣光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这是指着殿来说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那么这特别指着他们来进贡说的，如果你在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人来进贡，所以呢，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呢？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一样。那么现在到底要多少次呢？圣经没有说，因为已经到了勇士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城门呢，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尊贵归于那个城。反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个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是很明显的分别。那么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的进去。那城里城外的，我们知道这些除了火湖里面的之外，他们都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过城，我们也看过殿，最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花园城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你从进门一直到山上，就等于你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，那是很远很远的，很高很高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条路呢，他们是一直往上走，那是上行的路，可以一直达到神的宝座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条街啊是一直通到宝座的，而街的当中呢有一条河，这个河呢是单数的，这个街呢也是单数的，所以没有两条，就一条河。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？有生命树。那么这里没有善恶树了，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善恶树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要人拣选生命树，这是很明显的证明。所以最后到了勇士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诶，有生命，你看见有生命树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生命树在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。生命树原文是单数的，但是怎么可能又在河这边和那边呢？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像榕树一样，它可以一直繁上去；还有一个就像葡萄一样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那个根呢是从宝座那里发源出来的，然后呢这个河。这个街道一直往下走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河水呢是一直在这个街的中间这样的流下来的。早期的时候，这个新生南路有一条沟，对不对？从那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直从工专一直到台大，有一条沟的。 那个沟实在不好看，没有错。但你可以想象，那个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。这个新生南路就是那条街，那么那条臭水沟呢，就是那条河，不是生命河，那不知道什么河，你看到吗？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，你可以知道那个路根本山路是从宝座殿一直螺旋下来的，螺旋转下来的，水一直往下流，那么就街道，所以人可以从下面一直往上走。所以等到这个街一直到这个最后面最下面一层的时候，刚好是圆的，所以经过是二道门，所以不管你从哪一道门进来，都是一条街，而且一直这样可以达到神的宝座，不会迷路的。还有呢，一路上是生命的水供应下来，一路上两旁都是什么？都是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有生命树的叶子，而且十二样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止花园城，而且什么？而不止花园，而且是花园城。现在给我们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圣经说只有一道河，只有一条街？所以大概很清楚的，这条路达到神宝座的路是螺旋上升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看那个葡萄树。他如果你真的注意的话，他是螺旋上升的。那么这个约伯也这样，他被旋风带到这个以利亚也好，约伯也好，以利亚是在旋风中上升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基督路是螺旋上升的。你看见说，今天以基督做中心，我们在那里顺服他，我们绕着就是跟随他，然后等一等，我们生命长大了，他又高了一点。又长大又高一点，所以慢慢慢慢，你看见我们整成长的路是什么？是螺旋上升的道路。不要忘记我们的 DNA 啊！你如果仔细去看，好好分析的话，它是个双螺旋的。所以生命的记号呢，生命成长的记号就是螺旋形。所以整个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它是我们的住处，毫无疑问；另一面，你看见说，本来神的目的是伊甸园。他的目的是花园城，结果人堕落犯罪了。但是最后感谢主，最后呢，不只是乐园复得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三度空间的伊甸园。神最后的目的呢，可以说终于的达到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新耶路撒冷有多么美。我到处找人画画都没有成功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旅行了蛮多的地方，每个地方都拍了一个很漂亮的风景。你要把这些通通泡在一起，因为人堕落以后就这里丢一块那里丢一块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将来你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，你的这个大概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好了弟兄姊妹，我想我说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最后还要秀给大家看几张的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。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当你看到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是经过了七个七，而且七个印到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看有七个号，然后七个号里面你看有七个景象，然后七个意象，然后七个意象第七个，然后你看有七个碗，那最后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，你经过了这些苦难，有的苦难我们需要经过，有的愤怒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。但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基督一条路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神从亚伯拉那个开始就经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，那就是神表示的最终的旨意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基督是有盼望。有的人讲启示录讲到最后讲到这只剩下教会了，没有错，这个的确包括教会，没有错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。你看见今天我们是七个金灯台，到了将来是一个金灯台。所以将来荣耀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我们今天七个金灯台，经过了许多的眼泪，经过了许多的追求，许多得胜，最后我们达到那里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新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，但是也代表所有蒙恩的人，也给我们看见主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把它淋然解了，就把基督的盼望把它淋然解。没有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有天堂，我们相信有地狱，地狱是实实在在的，天堂也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怎么来明白天堂？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。不只是最后的目的达到了，而且最后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那些数不过来的一样，我们都穿白衣，我们要昼夜侍奉神。最要紧的，我们能亲眼看见他，我们亲近的人能看见他，我们能面对面，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字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 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种情形，我们到时候最后，你看主也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是在地上不能相会，我们在那天一定要相会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的。圣经肯定这就要告诉我们说，问三个问题：人从哪里来？人往哪里去？人活着为什么？人从哪里来是创世纪解答的，人往哪里去是启示录解答的，因为是 Alpha 跟 Omega。 人活着为什么是里面64卷所代表的。感谢主，不管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，最后你看见吗，我们所仰望所等候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人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蒙恩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旧约的牲畜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说我要为你们所预备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，等一等给大家秀几张照片，只是帮助大家明白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一定是伟，一定惊喜的不得了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前途的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信耶稣，我们告诉别人说不信的怎样怎样，信耶稣有永生，有永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仍旧做这样荣耀的工作。好，最后我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图片。这个大概就是从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城墙就这么矮矮的，下面呢应该是彩虹才对。那么这个是个大山，那神的宝座呢应该在这里。那这个长，这个从纽约要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。好，下面那么这个呢有螺旋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说表示这个水是螺旋的一直流下来，然后呢路也是螺旋的一直流上，一直跑上去，人是一路上走走，总是走到神的面前。但是靠着什么？靠着生命的水，也靠着生命的还有生命树的果子。在下面那么大概这样子啊，大概这个是大概的样子，就是这400里，所以大概是这么多公里。那么然后这也是螺旋上升的，一直往上去。好，在下面所以有门，这可能是犹大门。那么本来呢犹大门这个水流出去流到死海，现在没有死海了啊。那么这个水可能从这里流出来，然后呢你看这可能是彼得，这可能这雅各是错的，第二个不是雅各，你们去读圣经，这不是雅各，这是错的。那么大概这样哈。那么这个是个144。好，在下面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图，这个是珍珠，那么可能是这样子。好，在下面还有，如果你们有人会画画，你们尽可能我希望跟我联络啊，我一直在找人。那么这个12个宝石啊，你不要忘，你把四个拿掉，跟这个彩虹的颜色差不多，是中文的这个翻译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的话，你们不要忘记在上面不是有这个成长语音吗？你们去看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让大家下载啊。在下面那这个就 Aberdeen 我们说过的那个是银城，银色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的宫洞是用花岗岩、花岗石头来盖的，所以这好像整我们可以说这个城是银的，就好像新耶路撒冷是金的一样。这个帮助我们大家想象。再下面一个，那这个呢是我们去过 Capri， 就是我们讲过这个什么皮比利亚那个皇帝那个地方。你看嘛，它那里有一条路，这样是这样，这个山路就这样一直沿下去的，你看了吗？那这个就好像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，你看见没有？就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。第二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个就是 一路上这样弯下来的，所以很可能在这些地方就有帐篷啊，或者是荒这个或者什么不知道什么样子建筑，反正是我们就能够 与神同住。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。哦，对，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你如果把城宽高乘起来的话，有个体积，对不对？有个体积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可以容纳多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到底容下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。有人很担心呢，这个城恐怕太小了。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计算啊，这个很重要的计算，我提醒一下，很快几分钟就好了。对，你如果真的计算起来的话，现在我们60亿的人总共只占什么？只占900平方英里。只占900平方英里。所以如果呢你要这个算一代，那如果你要把圣你如果把所有代，所以就到底这个城能够容纳多少人呢？住在里面呢，今天所有住的房子啊，你包括豪宅啊什么通通加在一起，总共我们所占的体积是900
平方英里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能容纳多少代呢，是36万代。那么好了，自从亚当到现在，从亚当到基督，圣经告诉我们是76代，你去读路加福音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后来是2000年，2000年假定是30年一代的话，我们2100年大概是70代，所以70代加上80代已经150代。那么好了，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因为活得很长嘛，所以代数可能比较少一点，我们估计算是50代好了。所以加起来最多怎样，只有200代。但是呢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可以容纳36万代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，如果受咒诅要到3-4代，对不对？但是祝福的话多少？千代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讲到千代的时候，可见你看见没有错的，在新天新地还是有人住的，所以祝福他们到千代。那么圣经也讲万代，万代就跟永远划上等号。等号，因为这是表示是永世哈。好，所以因为讲到这里有人担心，所以我再补上这一点。在下面这个是画，这个我不完全同意，不过这是另外一个人画的。那么这个是生命水，那么这个就是 apartment， 就公寓了。那大家以为到那个时候就这样住，那我不是已经相信。再下面一个，这是台北街道，你就看得出来，如果这个都是河或者是树的话，那么你的是个普通，也许这个住的地方就在旁边，我们不知道，可帐篷啊什么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知道远远看过去是金子打造的。在下面这个是纽西兰，你去过纽西兰你就知道，那个地那个从来没被污染过，这个河根本是绿色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，真的像宝石，像绿宝石一样，这个真的有这么，所以将来生命河就是这个样。在下面一个，这个整个是蓝的，你看见没，旁边是绿的，这个也在纽西兰，所以这个像蓝宝石一样，这个真的是如此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水流出来是透明的，什么意思？透明的就是它可以看到天的。那么所以它颜色要么是绿的，要么是蓝的，这种非常非常美丽的。好，最后，那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你们不要引我的话哈，千万不要说这个将来天堂是这个样子，不一定哈。这是帮助大家想象的。你看，这是生命，这是宝座。你看见河，当然生命的河从那里流出来。那么生命树呢，刚好在这个河的两旁。那这是黄金街道，也许看起来不大像黄金啊，黄金街道。然后这个生命的河，你看这个山呢，是慢慢慢慢的转上去。好，我想我盼望，如果你们在座有人感动的话，愿意用 computer graphic 也可以，能帮忙我们把这个尽可能能够想象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的，把这个世界上各地有的可能的情形，把它放在一起，能够帮助我们想象而已。不过再说，不要忘记了，虽然如此，我们在这里面背后有属灵的意思，那么这里面是非常丰富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只能蜻蜓点水的点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的开始。那既然你现在这本书不是完全的天书，其实是天书了，我们说天书是看不懂的，但这个天书呢是看得懂的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的开始，是好的一年。希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那么你们呢能够再参考一下其他的书。那么最后对不起，我还提醒一点，就是这本书呢是天良要出版的，它大概12月会出书，你们稍微注意一下，这题目叫做巴摩岛上的启示。那如果我们这次讲的要出书的话，就叫做启示录的赛斯。那么我下个礼拜有两个礼拜在香港也要讲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那就是启示录的三思。所以这是先告预告弟兄姊妹，如果将来有的话，那么这些呢是给弟兄姊妹帮助的哈。那如果有的人认为说我想继续能够知道更细一点，那么今天在活道书摊里面，我们曾经在纽约大概讲了快几十个快100个钟头，有一卷叫做细说启示录，刚好就74讲。那么那个呢是一套一套的，是录影的带，所以大家会后也许可以参考的。但是千言万语我们要知道，神的话太丰富了，我们这次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。那么目的是希望抛砖引玉，希望说因着这样的交通，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响应主的话，那么不要在那里辩论，不要在那里争执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预言的灵是怎样为基督做见证，我们怎么样能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。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是最后所有耶稣基督宝血接近了，我们都是得胜的。到那一天弟兄姊妹，主为我们说，我已经预备地方去，
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我记得我们这一次在美国，在英国，我们碰到一般英国的弟兄，一个弟兄年纪很大了，他见到我们就说早晨的时候再见。所以我们相信说基督徒分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。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虽然在地上也许不一定会再见，但是我们在天上要记得，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幅图画。所以你明白神的话是这么准确，我们心中就能得到许多的安慰和许多的鼓舞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觉得话是何等的残缺，时间又何等的短少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说我们没有说的，所有漏掉的你都为我们补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但是因着这一次的信息，叫我们心中得到鼓舞。我们是满了盼望的人，我们是有明天的人。主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虽然经过地上的苦难，但是感谢你，你目的要我们成熟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能见你的面。有一天我们要终昼夜的侍奉你，我们也能常常见你的面，你的名字也写在我们的额头上。主啊，何等的荣耀，有一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愿因着你供应你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就在今天让你完全的得着我们，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